但是经过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啊，你把它的势力加强。有些人对榴莲有坏印象，他就用不好的名言来安利这个榴莲。这个榴莲啊，颜色也不好看，味道也特别的臭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榴莲对你的受，你在受用这个榴莲的时候啊，你把它的情况变得太差了，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榴莲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就是过去的业力显现的。那么你自己把它变得太坏了，是你的名言分别把它变坏了。所以这个常在一念中，就是说，我们在受用境界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本身是有两个变化。第一个是因缘变，就是你过去的业力显现的一个如实的境界出现。第二个是你第六、第七的分别变。你去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心中会升起很多的妄想分别，使令这个境界又变化，这叫片剂子。我过去也讲这一个故事啊，说这个有一对夫妇啊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那么这个太太啊，她欢喜这个小儿子，对这个大儿子印象不好。有一天她去疗房巡疗的时候啊，哎呦，这个大儿子打瞌睡了，手上拿一本书啊，她很生气就离开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到了小儿子的这个疗房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小儿子也打瞌睡，手上拿一本书，他非常的满意啊，点点头也离开了。那么这个是父亲回来的，父亲就说啊，这两个儿子表现怎么样呢？他母亲就描述这两个儿子用功情况啊，说啊，我这个大儿子啊非常的懈怠，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人啊拿到书本就打瞌睡，平常不打瞌睡的，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的，啊，非常没有善根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个小儿子怎么样？这小儿子非常了不起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打瞌睡的时候还拿着书本，他连打瞌睡都不忍把书本放下去。你看，这个人对法有多么的好要啊！那么这件事情，我们开始去分析我们凡夫的心态，就是说，这个母亲她看到了两个相同的境界，但是她在受我们讲这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她去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两个境界对她产生两个不同的情况。好，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情况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不就是一个人在打瞌睡拿到书本吗？就是我们心中的分别，希望分别。我相信诸位都有这个经验啊。有时候我们误会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你误会他偷你的东西啊，你看他的眼睛，哎呀，看这个人眼睛就像是一个贼的眼睛啊，那走路也像是个贼走路的样子啊。哎，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没有被偷，在另外一个抽屉，你看他，哎呀，这个人眼睛不像是一个贼了啊，走路也是非常正派。那么我们先前为什么会看到他？我们在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就是我们的片剂子。这个唯识学这个方法非常的妙，就是说啊，唯识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破片剂子，他修这个无分别智啊。说你刚开始不要相信你的想法，不要相信你的想法，这破片剂子。说你对于事情的想法，跟原来的相貌啊完全不一样。事情，这个人对你怎么样，你是这么想来想去，事实上他还是他，你心中的想法跟这个外在的境界啊，那差了十万八千里，你不能观察到生命的真相，不可以。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，你要先否定你的分别心，你要先否定你自己啊，先破片剂子， 才能够证入圆成实性。从圆成四章、圆成实性当中呢，才能够看到如实的依他解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，诸法不牢固，常在变动啊。一切的法的本质是无常无我的，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的。而它怎么有的呢？是依止你一念的心性所显现啊，包括你的阿赖耶识的业力显现，也包括你的六七识的分别而显现啊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可以修行了。看怎么修行呢？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下手是从空下手啊，就从假入空。因为唯识的思想是说，你一开始一定要先大死一番，你一开始不能观依他起，因为你带有个人的我执法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，你观依他起啊，你看不到依他起的真相啊。所以说啊，你一定要观空啊。那么观空有两个次第，第一个解，第二个见。先理解空的道理啊，然后再如实的去见，这个见就是证入了啊。那么解见空的相貌是什么呢？一切无想念。你对一切境界的时候，心中没有个人的分别的想念。这个无想念呢，说你内心当中是一个无分别的状态，但是这个境界是了了分明，就是透过一句唯识的话说啊，就是、破片寂止，但是呢不消灭依他起啊，心中把你的名言拿掉，就是说啊，你对念心跟人事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你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，把那个话都拿掉，你自己要加很多加油添醋的那些名言啊，全部拿掉，就是回归到境界的本来面目，那样就是那样，这个就是一切无想念。这个方法我们在操作起来啊，是非常的微妙不可思议。尤其是你能够跟佛号来配合使用啊，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，就是这个佛号啊，我们会打很多的妄想来戏服自己，让自己打妄想啊，让自己很痛苦啊。这个时候你用佛号啊切断你的名眼，这个佛号啊切断名眼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。说我们讲这个忏悔啊，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我们正是想要把它忏悔清净啊。那么当然忏悔有四忏跟礼忏啊，在礼忏当中呢说，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。这罪它的根源是心生起的，这身口是不能造罪业的啊，一定是你打妄想，你心中的意乐。当然如果罪啊，一定是一个这个染污的意乐，那么有掌握的意乐的推动，你的身口去造罪，或者造杀盗淫妄的罪业。所以说罪业的根源是从心起，既从心起还从心灭啊，你要从心去消灭。那么心若灭时罪已亡，这句话在修行上有很深的道理啊。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你佛号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截断你心中的妄想，那个名言呢，这表示你无始的罪业啊，已经慢慢慢慢的消灭，心若灭时罪已亡。所以这个心地法门啊，它的力量很大的啊。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拜八十八佛啊，你内心的思想啊原封不动啊，我看你灭的罪很有限，非常有限，戏服你的罪障啊还是戏服着你啊。你要能够在你这个心中的名言分别活动的时候啊，你能够啊不能念要他念， 妄想不能断，要它断。你这个佛号的力量果真能够调和你的名言分别、啊、这个时候束缚你的业力就松动，就没有力量。虽然不一定能够断，但是这个业的力量薄弱了。所以我们讲大业往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古德啊，把这个大业往生啊画了一个标准啊，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。就是说你现在的名言分别活动的时候，你这个符号提起来，你得要折服了它，才表示这个你这个往生的业力啊是超过了三界的业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讲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啊，你能够从你的心中啊去消灭你的名言，去破坏你的片剂子，这个时候你整个三界的业力啊，三界的那些颠倒的想念啊，慢慢慢慢就消灭了。这个是修观啊所产生的这么大的力量，它对你的生命啊是从根本上的改变啊。跟你在外面的一般来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办个慈善事业，你出300，我出500，那个不同啊。那个你那种悠悠的善业啊，点状的善业啊，让你得到一时的安乐，但是对你这个整个生命的大方向的改变是没有改变的，没有作用的。你非得从心地上下功才可以。这叫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，他能够达到这么大的力量。这个是讲到第一颗啊，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。再看第二颗，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。二，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，行者一坐禅时，其心暗晒，无地正门，或是多睡，是应当修观照料。这个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，好，就是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啊，那么会有昏沉跟掉举的烦恼出现啊，这个时候应该对治啊。所以第一颗它是一个止观的总说，二三四五是一个对治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出现什么相貌呢？其心暗散，内心当中一片黑暗，就是明了性失掉。这个晒啊，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得自在啊，内心当中修止也不可以，修观也不可以啊。那么他的情况呢，什么叫暗散呢？他有两个相貌，第一个无记正门啊，或者是不记正门，这个正门就是模糊迷迷糊糊啊，迷糊不清的样子叫正门啊。这个是昏沉刚开始的相貌啊。那么你如果经常的昏沉都不对治啊，就会变成或时多睡，一坐下去就打瞌睡。这个昏沉你刚开始不对治啊，我们的内心状态它是这样啊，它就是啊，我们讲真如受熏，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来的心啊，它是受熏啊。你经常起某一个烦恼啊，起久了它的势力就大。你经常修止观，这个止观的力量也会大，就是什么事情在你的心中重复的出现久了，它的势力就会大。那么这个昏沉在你的心中一次一次的活动啊，你都放纵它，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或时多睡。不管你睡多久，你身体调得多好，你一坐下去就昏沉，它就习惯了。那么这怎么办呢？是应当修观照料。你这个说修观，因为你这个昏沉就是心太沉默了啊。那么应该用这个观照的力量，把心这个再提高。这个对治昏沉主要是修观，尤其是观这个光明相最好，或者观你让你欢喜的事情啊，欢喜观想极乐世界的依正的功德庄严啊，想想你未来 到极乐世界有种种安乐的境界。啊，这个观呢，在对治分层呢，就是观一些你喜要的境界啊，去观想这个光明的境界。若意作动，其心浮动，心躁不安，是应当修止止之啊。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它是浮动相貌啊，就是心躁不安啊，这个就是你的分别心太强了啊，或者你去分别世间法，或者分别佛法，就是这个观太强，这个时候你应当修止的。那内心当中，在符号当中啊，专一相续的无分别处啊，把这个分别的势力停下来。逝者略说，对治心尘无病，修止观相，但须善事要病相，对用之，一不得已，一对治有乖闭之。那么这个对治止观呢，你要善事要病之相，这个病相就是分层跟调举啊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分层，什么是调举，先把这个病相抓到。其次呢，这个药相呢，就是止跟观的方法啊，你要把这个病相跟药相啊都能够明白啊，然后一一的去对治啊。如果你不能够善巧对治啊，就会有乖僻之嫌，就有过失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对治心尘无病修止观啊，这个是约一般的情况。再看几三，随便宜修止观。这个前面的对治心尘无病修止观呢，是一般人啊，就是心态沉默的时候修观，心态浮动的时候修止。那么这一个是说，就随着个人的方便适宜来修止观。有时候有特殊的个案啊，看这个内容。三，随便宜修止观，行者宜坐禅时，虽然对治心尘故，修以观照，而心不明净，亦不华丽，尔时应当是修止止之。若以止时，即觉身心安静，当知宜止，即应用止安行。那么在坐禅的时候啊，发现有昏沉的相貌出现，内心啊开始昏暗，失掉了明了性。那么一般我们是应该修观照，或者观这个光明相，或者观我们喜悦的境界。但是这个时候心还是不能够明了极尽，而且没有法力，感到这个观啊没有什么法味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修止啊，就是专注的念佛就好啊，让心无分别处。如果你修止的时候觉身心安静，哎，有安乐的跟极静的相貌出现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个时候你就是适合修止啊，应用止来安行。这个昏沉能够修止来对治啊，一般来说你这个止的功夫有一点功夫了，不是一个初学者能够对治啊。就是说你这个禅定这个佛号已经练到一点一种功夫了，那么一点昏沉出现了，你只要一摄心，它的昏沉就消失掉。这个多少只有一点功德，有一点止的功德啊。若一坐时，虽为对治心浮动故，修止而心不住，亦无华丽，当是修观。若以观中集结心神明净，即然安稳，当知一观即当用观安行。那么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对治心浮动啊，一般是修止，但是其心不住，亦无法力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一般的浮动啊，就是有烦恼活动，有贪嗔痴慢的烦恼活动来障碍你这个止观。那么一般的情况就是修止啊，这个妄想起来以后啊，是把佛号提起来啊，转念念佛啊，那么一般就会过关了。但是有一种情况啊例外的，就这个烦恼的势力太强，来势汹汹，你让你的心中无分别住啊， 不行，这个烦恼一次一次的干扰你啊，就是说你把它停下来以后三分钟它又出现啊，经过几分钟又出现，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，不是无分别住就压得住的。这个时候你把符号先放下来，你只好面对它，面对烦恼，然后你用那个呵武意的方法啊，把这个烦恼的相貌它的过失啊，把它从头到尾把它观察一遍，什么是烦恼啊，它都是假借因缘生啊，它不是有独立体性的，它没有因缘是不能活动啊，假借因缘生它的根本它是没有，它是一个没有根的东西，是个希望的东西啊。那么先观察到无自性，然后再用过患来呵责他，都像一个贼啊，烦恼贼夺我的功德啊，像大火让我热闹啊。那么你用这个种种的前面那个呵武意的方法来呵责他，去观察他的过失，慢慢慢慢他就调伏，就是说而心不住，就是说这个烦恼的势力太强烈了，这个时候你不是修持能够压得住的，这个尔时应当修观啊，当时修观也应该用这个用观，这个观察它是空性的，观察它的过患来呵责啊。那么在观当中呢，觉得心神明净，寂然安稳啊，这个就是烦恼消灭了啊，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啊，心神明净，极的安稳。这个时候就知道哦，应该用观来安心。是者略说，谁便宜修止观相，但须善业方便宜修之，则心神安稳，烦恼幻息，正诸法门也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谁便宜修止观啊，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善业便宜修止，个人的方便适宜来对治，这个止观的对治啊，分成调举到底是修止修观啊，一般的原则是浮动的时候修止，分成的时候修观，一般当然是有特殊的情况，也会有这个另外的情形出现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啊，熟能生巧啊，你要不断不断的修止观啊，从不断的经验累积当中啊，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修止，应该修观，就是随便宜修止观，就是你要有一些个人的经验，个人的经验啊，这个就是随个人的便宜，他的方便，他的适宜的情况来修止观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讲义第46面，己是对中定中，对治定中，细心修止观。那么前面的两科，对治心尘无病修止观，随便宜修止观啊，都是在一种初心的状态下对治。那么这以下是在细心啊，就是你已经得到禅定了以后啊，那么它升起的一种问题，必须要加以对治。那么禅定当中到底会升起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你禅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分层调举的烦恼活动，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毛病呢？我们看以下的说明。四，对治定中，细心修止观。所谓行者，先用止观对破初乱，乱心即习，即得入定，定心细固，觉生空寂，受益快乐，或历变心花，能以细心其偏邪之理。那么这个在定心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者呢，先用止观对破初乱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所依止的是正念正知，正知正念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种乱心呢、啊，慢慢慢慢的调伏啊，得到了禅定。 那么禅定的相貌是一个什么相貌呢？觉身空寂，受益快乐。这个是智者大师啊，讲出这个禅定的相貌。这怎么知道得到禅定呢？从色身的角度来观察，是觉身空寂。我们没有得到禅定的时候啊，就坐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色身是一个粗重性，就是一块肉啊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不是腰痛就是背痛。那么这个得到禅定的人呢、啊，这种色身的障碍消失了，他自己感觉啊，这色身啊，若有若无啊，如影如雾，就像是有，就像是没有，讲出一个譬喻，就像是云跟雾一样。你看起来是有，但是你去抓它又抓不到。那么得到禅定的人亦复如是，别人看他的色身还在，别人从外面看，哎，这个人还是坐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自己感觉自己的色身呢、啊，若有若无，啊，如云如雾，就是觉身空寂，感到色身好像不存在，他自己觉得色身不存在，啊，就是他那个。色身的这种业报身，那种三界那个异界的那种粗重性啊，因为这个禅定的力量把它给对治掉。其次呢，受益快乐。那么他的内心从一种散乱啊，慢慢的专注，达到一种明了极境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有殊胜的清安乐，感到特别的轻松。啊，不像我们有烦恼的这个意见，有这个烦恼的众生啊，他的心很粗重，就像是负担很大一样。那么这个得到禅定的人啊，他把这种意见的烦恼给调伏了，他的内心感到很轻松，就像是一个人把这个重担放下来一样啊，清安的快乐。那么这两个都是禅定的功德相貌啊，觉身空寂是讲色身啊。受益快乐，讲内心的清安啊。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出现啊，说获利并心花，人以细心起偏邪之理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多数都是很少听闻佛法啊，比较偏重于行门的啊，或者是外道啊。那么他只是一路的修禅定呢，当他这个得到禅定以后啊，觉身空寂，受益快乐。这个时候他的明了心啊，特别的锐利，利变心华，特别的灵巧，特别的锐利啊。那么他能够在这个极境当中呢，会想出很多很多的偏邪之力。我过去啊认识一个高雄一个居士，那些这个道家的，他经常打坐，他那个气色啊，他那个六十几岁那个气色啊，你跟他一接触啊，那他气色不同，色身啊是特别的光明，他眼睛也特别的那个有神。他能够打坐啊，49天都不吃饭，完全喝水，水也喝得很少，经常在禅定当中。但是他从禅定里面，他为你开示啊，他也能够讲出很多很多的玄妙道理，是用偈颂的，完全讲偈颂的，还押韵啊。但是你用佛法的正见来抉择它，完全是邪思邪见，完全是邪思邪见，不合乎生命的真相。他所诠释的这个道理啊，不合乎生命真相。但是他自己讲话，他自己可有信心啊，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啊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有没有学过佛法？你一听他讲，一定被他摄透。因为那个有禅定的人，那还得了，看人性。他讲话都不经过思考，那个他那个偈颂啊，一句一句就像泉水一句字流露出来。就是智者大师说的利变心花，他那种心啊卸脱了异界的烦恼的戏服的时候，他的心特别的锐利灵巧，他也能够在极静心当中啊想出很多很多的道理出来啊，就是起偏邪之理啊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么若不知定心止息欺狂， 地生贪着，若生贪着，此以为实。啊，那么若知虚狂不实，则爱见恶烦恼不起，是为羞耻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不相信、不学习佛法，啊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他所想的是虚妄的，就会对他所说的这个自己会升起贪着啊。那么贪着呢，就执以为实。这个执以为实，大部分都是执着他那一念明了极尽的心啊，就是涅槃。我们凡夫的心啊，这种粗乱的状态啊，我们经常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因为我们不是起烦恼就是打瞌睡，不是打瞌睡就是起烦恼。但是得到禅定的人啊，他那一念明了极尽的心当中啊，他有强大的堪能性，他能够心想事成。他说这个福祉是黄金，这个福祉马上变成黄金，当然有一定的期限，时间过了又恢复福祉啊。那么他的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神通的境界会出现，这个事情什么事情要出现啊，他也能够预先的了知。那么他就会认为说啊，哦，我这一念明了极尽的心就是一个涅槃的境界了，就是恢复到我的生命的最初的本来面目了。哎呀，我所作皆办了。但事实上呢，他那个明了的心境当中呢，他执着有一个常一的我，那种执着那种分别还在，他只是说呢，那个我还在，只是我很极尽，把那个散乱的我调整为极尽的我，如此而已。因为他没有修观了，他一路修止，所以心中的颠倒的我见是存在的。所以外道啊，你看那个印度佛教史啊，很多的外道就是这样啊，执着四禅为四果。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禅定它还是有违法，因为你这个自信执在啊，那个无明在，无明就会言行行言事，乃至于生老病死。所以他那个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啊，被他高深的禅定所压住啊，如实压草，他烦恼跟罪业完全原封不动。那么等到有一天到烦恼的活动的时候啊，就把他的禅定破坏，这个时候他就起邪见了，就说啊，原来这个世间上没有涅槃，原来佛陀打妄语，说什么有苦集灭道啊，我说这世间的这个早晚的因果有处世间的因果啊，处世间有这个涅槃啊，此世灭是可证性。那么既然是可证性，我为什么得到涅槃又失掉呢？原来世间是没有涅槃的啊，生死是永远不能够解脱的。毁谤正法，毁谤佛陀，就直接堕入到无间地狱去了。这个禅定啊，他调伏的烦恼以后啊，他容易升起邪见，是这样子。我们凡夫还不容易升起邪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执以为实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怎么办呢？若知虚狂不实，则爱见恶烦恼不起，是为羞耻啊。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要有正见的，在打坐之前有正见啊，这羞耻，知道他虚狂不实的。那么你不生起着，这个是羞耻。虽复羞耻而心有着，爱见结业不喜，尔时应当修观。观于定中细心，若不见定中的细心，则不执着定见，若不执着定见，则爱见烦恼业悉皆摧灭，是名修观。那么如果羞耻不能够调伏，这个表示这个烦恼这个邪见的势力特别强，这个时候呢，观于定中的信心，这个时候你观察你耐念极尽的心啊，是假借因缘而生，它不是自信生。你不是突然间偶然就会出现禅定的心了，你是经过长时间的正念正知的这样的一种摄心的因缘，才出现了极尽的相貌。可见的极尽的心是假借因缘生，所以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，既然是假借因缘生，它的本性就毕竟空啊。用这个空观啊 消灭我们这个定见，禅定的邪见。那么若不执着定见呢，这二见烦恼业悉皆摧灭，是名修观。把这个无始的无明给消灭，这个生死烦恼的业力就消灭，这个是修观。此者略说对治定中悉尽修止观相，分别止观方法并同于前，但以破定见为自知之为义也。所以这个释迦波罗蜜说啊，说禅定有两种，一种是有漏，一个是无漏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说外道的禅定呢、啊、是有定无观，它只是让内心当中啊一度的休止，那么没有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呢、啊、是因缘空无主，缘起性空。这个时候呢，心中的烦恼跟罪业都还是存在，有漏的禅定，但是他心还是明了寂静，所以也可以说是定，就是有漏定。那么佛弟子在禅定当中，他能够回光返照这一念寂静的心啊，是假借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法我作即是空，这个寂静的心当中是无我无所的，内心那个自我的执着就消灭，内心当中啊跟平等的法性相应，没有对立的，那这个是无漏的禅定，这个两种的差别。看集五，为精其定慧修止观。那么这也是在细心当中啊，就是你这个定慧不均等，或者定强或者慧强，那么你要把它调整一下，使令它精取。五，为精其定慧修止观，行者一坐禅中，因修止故，或因修观而入禅定，虽得入定而无观慧，若无观慧是为痴定，不能断绝，或观慧为小，即不能发起真慧，断出结死，发出法门，尔时应当修观破析。那么这个精起定慧修止观呢、啊、他讲出一种情况，说啊，说我们在坐禅的时候，或者修止或者修观而入定，一般都是修止入观的，但是也有修观入观的。智者大师就是这一点，智者大师他是诵法华经，诵到某一品的时候入这个三昧，这是特殊的。那么虽得入定，但是他没有观慧，他在定当中呢，他不能够升起无常无我的智慧。那么没有观慧呢，这是一个痴定啊，在禅宗说啊，一滩死水，啊，只是让自己明了寂静，但是对于心的这个寂静的真实相，它的空性的相貌 的道理啊，不能明白，这个叫做痴定啊，不能断除烦恼啊。若观慧为小，即不能发起真慧，断除结识，发出法门，尔时应当修观破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要加强你的智慧啊。要多听闻佛法或者读诵经典啊，把对这个佛对这个生命的道理啊要加强起来，观察要加强起来。在波罗经上说啊，说我们一路的修定了，完全不分别诸法的差别相，无常无我的智慧都不观察，你来生来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的心性啊空空拱拱，就是很暗钝，很暗，因为你这个整个心事啊经常不活动啊，他习惯了来生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因果的道理，讲空性的道理，讲真如的道理，讲了半天他完全没有感觉，他也不能明白，旁边人都明白的，就是我不明白，这个就是痴定。这种很容易入外道走心，一路就是无分别住，就是死水不长拢，一滩死水，里面什么鱼都没有，不要说拢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当然不能断烦恼，那么这样子应该要多多的听闻佛法，加强你的观慧。若于定中智慧开发，则定慧精等，能断结识，证出法门。禅定当中加强智慧， 就能够依着禅定的力量来断烦恼啊，禅定再加智慧的力量断烦恼。行者一坐禅时，依修观故，而心豁然开悟，智慧分明，而定心为少，心者动善，如风中灯，照物不了，不能处理生死，而是应当复修以止，以修止故，则得定心，如密室中灯，即能破案，照物分明。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根性的众生。那么坐禅的时候啊，他一路的修观，修到什么境界呢？豁然开悟，智慧分明啊。这种人呢、啊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大乘佛法的文思的善根特别强，像这个六祖大师啊，六祖大师他也没读什么书，其实没读什么书，但是他跟五祖接触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我这一念心，这个就像涌泉一样，不断的涌出智慧出来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豁然开悟，智慧分明啊。对于一切法的抉择啊，他马上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啊，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是总相、别相、别相总相，他对于这个身心世界就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啊。但是呢，定心为少，心得动善啊，他的心啊，禅定薄弱啊，就浮动。那么讲出一个譬喻呢，就像是风中的灯。这个灯比喻他的智慧，智慧能够照清诸法的真相，但是呢有风的干扰，所以照悟不了，不能处理生死啊。这怎么办呢？尔时应当复修一止啊，有这个修止的缘故，得到禅定的心啊，就像密室中的灯，能够破除黑暗，照悟分明啊。这个观啊，我空观是能够断烦恼，真实能够断烦恼，但是要有禅定的帮助。讲一个譬喻，说这个刀啊，它真实能够把树砍断，这个刀有砍树的能力，是真实的，佛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但是你这个小孩子拿这个刀啊，他砍这个树啊，砍不断，没有力量。这个问题不是刀，是你这个力量不够，就是有慧无定啊，就像是小孩子拿刀啊，不能把树砍断啊。所以这个断烦恼还有这个禅定，就是大人拿这个刀一下树砍断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即略说为精取定慧二法修止观也啊。行者若以端身正坐之中，善用此五方修止观意，其舍不失其宜。当知世人善修佛法，人善修故，必一生不空过也啊。这段是智者大师对我们的鼓励啊，说我们在这个静中修的时候啊，那么能够善用这五个方法来修止观啊。前面第一个是总相，后面是个对峙，那么取舍不失其宜啊，就是有时候修止，有时候修观啊，都调配得很适当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智者大师赞叹这个人呢、啊，善修佛法啊，因为能够善修佛法的缘故啊，必一生不空过也。这个必一生不空过啊，这句话是怎么说呢？在佛法的意思啊，人生难得。六道当中呢，三恶道的身心太痛苦，虽然有出离心啊，但是他那个明了性啊，受到这种身心的痛苦的逼迫，他很难专注，很难去思维佛法。就是三恶道的果报底啊，是不随顺于修行的。那么诸天的果报底虽然很安乐，但是他没有出离心，太过快乐，这个快乐的境界太过复杂，使令他心散乱，他也很难专注去思维佛法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天的果报也不随顺于修行，只有人的果报体啊，他苦乐参半，而且他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明了性特别强，造业力特别强，